好，弟兄姐妹早。很高兴啊，我们到了五月份啊，我觉得今年真是特别的快啊，好像才刚去完 China 回来，怎么一下子到五月了啊？再一下我们要开始小荣光，然后接下来就是感恩节火锅，然后一年又没有了哈，好快哈，我觉得哎呀，不能再讲了，好快，我们时间也过得很快。那么我们还继续哈，我们今天早晨呢，我们继续花一点时间在腓立比书的里面。那我们从开年我们就一直在分享腓立比书的信息，这是一个神所喜爱的一个教会，因为他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那也就是我们所需要来学习的这么样的一个教会。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所要看的经文呢，我们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到第十八节12节到第18节。好，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好吗？12到1812节一起来。这样看来，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不但我在你们那里，就是我如今不在你们那里更是顺服的，就当恐惧战尽，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你们显在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我以你们的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你们也要照样喜乐，并且与我一同喜乐。感谢主，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赞美你，主啊，我们看见借着使徒保罗，主你清清楚楚的来传达对腓立比教会的心意，也让我们看见这正是我们所需要学习的。让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求主向我们全教会，向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大家能够向我们来说话，当我们赐给我们一个可听的耳朵，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旨意在哪里，好叫我们能够来遵行，并且得着你一切的祝福，就是遵行你话语里后所看见一切的祝福。我们谢谢你，求主与我们同在这段时间，我们感谢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还记得我们今年的主题吗？我们今年的主题是8个字，来一起来，同心合意，兴旺福音。好，这就是我们今年的主题。那么在这整个今年的这个主题里面呢，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这也就是今天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所要提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我们看到第十二节前4个字讲到什么？这样看来，看什么呢？这样看来是看什么事情呢？大家都知道说在圣经的读经的时候呢，那个它的那个关系词那个叫做什么 conjunction 还是什么，就是连接词是很重要的哈。所以这个经文呢，十二节这边呢就跟上面连在一起了，就讲到说这样看来，那就是看上面的东西啊，做了一个结论以后呢，所以呢这样看来的话，我亲爱的弟兄你们既是常顺服的，然后接下来就讲这个接下来的事情。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呢，他一开始第十二节就讲到一个顺服，好，讲到一个常顺服，好，而且呢就是不在保罗在的时候呢，看他们是顺服的，保罗不在的时候呢，他们一样顺服神的带领。所以看见这个字呢好像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前面到底在讲什么？讲到这样看来，讲到顺服，那前面是什么事情呢？好，我们就要可能要再往上来追溯一下，所以我们往上，好，我们来看往上面，好，我们来看到第6节到第8节，好，就是讲到第二章，好，讲到特别是耶稣基督，讲到他 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在地上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好像把它当作一个 model， 好，当作一个示范。那么我们呢，这样看来，我们就能够啊，接下来可以做一些来有一些顺服的操练。那么我们就在前面这段这一段的文这个经文里面呢，我们就是来看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什么叫做顺服，他 demonstrate 了，他示范了什么样的顺服。好，我们就来看第六节到第八节，我们一同来念好吗？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了，这是讲到耶稣基督的顺服。好，讲到他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呢，他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什么叫做强夺？哈，我们这是一百年前的翻译了。强夺的意思呢，在今天的文字呢，讲起来就很简单，就是他抓着不放。他是一位神，他是道道地地百分之百的一位上帝，一位神，但是他没有因为自己是神就抓着他神的尊荣、神的荣耀就抓得紧紧的不放。他不会不与自己与神同等，是神他就紧紧的抓着不放掉。接着他讲到一句话，他说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反倒虚己，这个一讲到虚己的时候呢，我们就有很多很多在历史上面就有很多很多的辩论啊，就讲到在基督的，特别是讲到基督论里面就很多的辩论啊。那我想今天不是我们的重点，但是当中呢，辩论到最后呢，到了最近代以后呢，大家一致的看法就把它讲清楚了，就讲到说他的虚己呢，因为虚己的原来的意思是把它倒空了，就是 empty， 把它倒掉、倒空了。但是呢，现在的大家的学者一致的看见呢，就是当耶稣基督他成为人的时候，他在地上33年半的时间，他是一个人，可是他也是百分之百完完全全的一位神，并不是他把他的神的那个神性，就是把他就全部丢掉了，然后呢，在地上只是一个人，不是这样，他是一个人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但是他的神性呢，是把他放下来。但是不是没有，是把它放下来，意思就是说不彰显出来。好，我在思想这个，我是想说，主啊，你帮助我了解这段怎么讲，怎么想这个事情。后来，我们在 Silicon Valley 就有这个好处，我们对股票都稍微有点了解啊。我们用股票来描写一下的话呢，可以这样说：我们在 High Tech 的公司，当你进到这些大公司以后哈，它会有一些叫做 Stock Option。有听过吗 ？Stock option 就是给你一些这个中文我不知道怎么翻哈，啊，股票期权，好 ，OK， 你们知道我们的意思哈，就是 option， 什么叫做 option？ 就是都在那边，只是他不去 exercise 啊，这个他不去就是把它换成怎么说呢？他不去弄成股票，然后把它交易掉，全在把它卖掉，就是他是一个，他是有这个权利，但是他摆在那边先不要用。所以当耶稣基督他在世上的时候，这33年半的时间 ，literally 就是这样，他还是保持了，他还是一位神，身上呢还是有他完全的神的这些，但是他没有把他的荣耀就毫不隐藏的全部的显露出来，那样子的话，我们在旁边的人是受不了的。但是他用把它掩盖，怎么掩盖呢？就是用后面他虚己以后呢，怎么掩盖？他取了奴仆的样式，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也就是他用人的肉身把自己神的那种荣耀把它盖住了。因此我们看见他的时候说，哎呀，还是一个木匠的孩子，哎呀，还是一个小 baby， 还是一个在马槽里面的，我们都可以亲近，我们可以来认识他。所以他是一个好像被掩盖住的啊，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当我们想到说他在这个世上的时候呢，他就是披着这个人的身体，就是人的肉体，然后有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他也是在这是一个百分之百的神，但是他也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所以他有人性里面一切的那种软弱，或者人性里面的那一种不能够就有限，所以他是受了很多很多的 可以说是辖制，肉体的辖制，所以他会经历到很多不好的感觉啊，不管是悲伤，不管是疼痛，不管是肚子饿，这些 negative 的负面的这些事情呢，他一样在经历，所以他成为一个人。好了，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知道说，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是一位神，所以呢，他在十字架上，他有完全的能力，他有完全的权柄，他可以从十字架上面走下来。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们就看见，当我们看清楚了他神性的那一种荣耀的时候，然后他的神性被隐藏的时候，我们就对他的谦虚、对他的虚己、对他的顺服，就有了更深的了解。因为他不是不能，而是他不愿意。好，所以他在十字架上呢，他愿意在那个地方安静等候啊，所以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顺服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表现。好，在那个地方就让我们看见，这样看来，我们的主是这个样子，我们是什么样子？那我们就发现说，在十字架上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可以说是试探，兵丁在旁边就讥笑他，好，讥笑他，你这个拿。就是吐唾沫在他的脸上，然后拿这个苇子就打他的头啊，好像就是当做一个，你知道，当做一个很不礼貌，好，就是戏弄他啊，戏弄他。然后经过的人，他在钉十字架的时候，经过的人就讥笑他，好，就讥笑他，就讲到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啊，你如果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他也能，但是他却不愿意下来。祭司长和文士哈，也在旁边讥笑他说，你从十字架下来我们就相信你了。甚至跟他一起在旁边同定的强盗也在那边讥笑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他能，他绝对有这个权柄，但是他不愿意，因为他要顺服在天父的旨意下面。所以这就让我们看见说，他有一个心，所以他讲到这边讲说，存心顺服哈，在这个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啊，讲到存心顺服，我们中文翻译实在翻得很棒啊，那英文实际很简单 ，humble himself， 就，可是我们中文加了一个存心啊，我觉得真的很美啊，就是他就是打定了主意要来顺服，所以当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世上一生的时候呢，在希伯来书哈第十章那个地方哈，有一个经文哈。他讲到就是把耶稣基督的这个一生呢都把它彰显出来。好，这个在马这个希伯来书哈他讲到一句话，他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看哪，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特别讲到一句话，就是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也就是说这是耶稣基督他这一生工作的，可以说是他一个slogan， 这就是他工作的一个表白，就是我来了，我来到哪里，我来到这个世上，我来到这个我所造的这个世界，成为一个人，我来到了这里为什么呢？然后要经过这么多这么多的苦难为什么呢？只有一件事情，我来了为要照神他的旨意来行。所以这是整个在耶稣基督他的服事里面呢，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心，他存心顺服啊。所以他特别是在十字架的时候之前呢，在克西马里面祷告，大家都知道，我们特会的时候何志勇牧师也讲说，有汗如大雪点哈，这样滴下来，好像就是真的在那个地方非常非常的低，就是很大的一个压力，一个面对要很大的一个征战的时候呢，他的祷告就很扎人的心了、倘若可行，父啊，倘若可行，求你把这个杯撤走，但是如果不要照你的旨意啊，不要照我的旨意，是照你的意思啊，照你的意思行，不要照我的意思。他把最后的这个主权交给神，看你要怎么做你怎么做，我愿意来顺从。所以这是他存心顺服。好，在这个地方，因此呢，我们可以看见说，这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一个一生的一个历程，好，存心顺服的一个历程。好了，到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发现说，是不是一个顺服就到这个地步，他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就永远就死在那个地方？那我们都知道没有，因为第三天以后，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发生了，耶稣基督怎么了？ 复活了，所以他从坟墓里面复活了，所以我们就看见，而且接下来呢，到第二章的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就讲到下半段。好，他死，那前面讲到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好像就已经完了。但是后面呢，就把一个荣耀的光景就讲出来，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不是就死在那个地方啊，一味的顺服顺服顺服就死了，不是这样。因为他的父神有更美的旨意在耶稣基督身上，所以他透过死亡以后呢，要达到的是一个至高的一个境界。所以在这一夕之间，就将他升为至高，在众人的眼前升到天上去，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上面写的很棒啊，叫在天上的、地上的、地底下的一切都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为的是什么？使荣耀归于父神。也就是说，耶稣基督走这一趟来的时候，不只是为了爱我们，不只是为了爱我们那甘愿舍弃在十字架上，而且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要他的子民们看见，这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这是一位荣耀的人子。他如果没有道成肉身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认识这一位第二位的这个神的这个第二位。所以当他这样子走的时候，走了嘛这一趟的时候，我们就清清楚楚认识他。而且坦白来说，三位里面，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里面，我们可能对耶稣最有感觉，因为他跟我们一样，他跟我们一样是披着肉身的，所以他就是来到世上的时候，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敬拜他，我们更深的跟他 attach 在一起。然后呢，我们来敬拜他的时候呢，父神就得到了一切的荣耀，因为当我们口称耶稣基督为主的时候，耶稣得着了荣耀。当耶稣得着了荣耀，父神就得到了荣耀，因为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当耶稣荣耀了，父神跟着就得到了荣耀。所以我们就发现说，他这一趟里面不只是看见一个顺服，就是以至于死的顺服，我们又看见他是身为至高的一个顺服的一个后果，或者是一个结果，一个美好荣耀的一个结局。因此我们就看见说，这是一个顺服里面带着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 reward， 或者是说一种应许。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旨意跟带领之下的时候，我们不是就死在坟墓里面，而是后面有一个高升，后面有一个荣耀，后面有一个尊荣。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看见那个时候呢，我们的日子会很痛苦，因为我们只看见我们在吃苦，我们在受死，好，这个部分却没有经历到后面的那个部分。所以呢，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在自己跟神，我就祷告说，主啊，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什么叫做顺服？我们把它下一个跟着耶稣基督这样看来，耶稣基督是这样的事情，这样的顺服，我们可不可以把它给一个上看的定义哈？这个什么叫做顺服呢？好，我在那边想的时候呢，圣灵就慢慢就给了我一些的 idea， 我就把它写下来哈，可以给大家来分享。什么叫做顺服呢？我就是这样写。第一件事情有三个步骤。第一个呢，是承认神的主权，承认神在我生命中的主权。好像耶稣基督他承认神天父哈，在地上为他所安排的一切。我们第一件事情，顺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承认神他在安排我们的不管是每天的生活，或者我们所面对的很多的事情，是神在这个当中他有我们生命的主权。第二件事情呢，就是一个定义。我们第一件事情是承认，也就是看清楚了是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们承认我们定义来遵行，来行他所喜悦的事，也就是承认神生命的主权，然后定义行神所喜悦的事。这是一个 定义，也就是存心顺服，而且讲到耶稣基督的存心顺服，也就是不管你怎么带领，我就愿意跟着你。好，这种顺服啊，而且是没有抱怨的顺服，好像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是安静的，安静的承受，啊，安静，因为他知道。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也看见是定义来行神所喜悦的事情。然后呢，第三步，我们还需要一个期待，期待什么？期待神荣耀的作为。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要期待，我们一定要知道神不是只让我们这样去做，后面一定是有他一个荣耀的一个心意在后面。所以我们很简单的来说，第一件事情就是承认神在我们生命的主权，第二件事情就是定义来行他所喜悦的事情，第三件事情就是能够期待神荣耀的作为。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耶稣基督好像在透过他这一生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对顺服的一个新的一种看见。那我们就发现说，我们每一个人呢，在神的手上呢，都有他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 purpose， 有一个计划。每一个人的生命在神的国里面都有他的一个位置，都有他的一个神的一个蓝图，在我们的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很多的时候呢，是我们有没有去把它 carry out 出来，我们有没有去把它实践出来。很多的时候就因为我们不明白，或者是我们不愿意顺服，我们就放下，所以很多的美好的事情就没有办法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把它传达出来，或者把它做出来啊。很多的时候呢，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软弱惧怕，我们也不敢啊，那个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看见那至终神的一种身上至高的一种荣耀啊，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这是我们必须要突破的地方啊。这个以前我们看过，就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德国的布道家叫布永康，也看见他是一个现在就是他是一个为神所重用的一个布道家，特别在非洲啊，他的工作非常的大哈，大到一个地步呢，他的布道会里面可能呼召呢信主决志的人呢，不是以万来计，也不是以十万来计，他是用百万来计。他的这个布道会里面是百万的人在那里哈，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工作哈，在神就借着他到处就传扬许许多多的福音，但是他就是一个顺服，就是一个顺服。自己呢，他也觉得他自己是一个德国人，然后讲英文，那个带着很奇怪的腔啊，所以也不一定是真的是怎么大厉害的，但是就是因为他顺服，因为在他之前，神已经呼召有没有人要到非洲去，但是呢，被呼召的人没有愿意去，但是布永康呢，他就愿意，所以他去的时候呢，神就用他，就是讲到一个顺服的人，当他们愿意顺服的时候，顺服在神的旨意当中啊，定义来行神所喜悦的事，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将来使用我们每一个，使用我们的生命，能够在我们的周围呢，做出神荣耀的事情来。所以神呢，让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我们真的不要小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好像我只是一个普通的人啦，我只是一个没有什么大恩赐啦。我们千万不要被这些东西所限制，因为神很喜欢找那种没有恩赐的人，神也很喜欢找那种自以为很软弱的人，因为神要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出他的什么刚强，所以神对那种特别软弱的人呢，这特别有兴趣。最近看了一个短文啊，讲到那个宋尚杰8岁的时候经历到他们的家乡。宋尚杰大家都知道，他经历了他的一个家乡在兴化一个复兴。那个复兴呢是怎么样一个复兴？一个普通的传道人，然后就是突然之间呢，就反正就是圣灵就在他的身上工作就开始出来，然后呢，他们的小朋友的就一下子他就去教小朋友，一下就来了几百个小朋友，然后他在那边讲道的时候，跟小朋友讲道的时候，然后大家都悔改，小朋友啊悔改啊，这个时候哭了说，哎呀我偷了人家的皮球，那个说哎呀我打了人，然后就叫悔改。好，然后呢接下来呢，小朋友的事情发生完了以后，大人也开始了，那就有人来带着抽的那个大麻那鸦片啊什么的，就把抽鸦片的东西带来要到教会来烧掉，很多的这种畏罪啊，这种悔改就在那个地方。那这么大的复兴是怎么来的呢？ 然后在那个地方呢，他们说他们那个教会呢，大概就是坐大概几百个人，五六百个人，结果他们一下子呢，从各个乡间呢都来了，来了几千人，他都不知道要怎么聚会。好，这样子的一个悔改的灵在那个地方大大的充满在每一个人的浇灌在每个人的身上，大家就是觉得我们有罪了，我们真是需要神来帮助我们走出这样子的罪恶，走出这样子的软弱，我们需要上帝的力量。那这么好的一件事情，这么大一个复兴是什么事情呢？后来才发现说，哦，原来是两个美国的姊妹在美国这边就为着兴化那个地方祷告，这么的远，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很忠心的就是为着那个地方的祷告。等到祷告的时间够了以后，他们就觉得好像神要复兴那个地方咯，他们就写了一封信去告诉他们说，可能你们这个地方会有复兴哦，因为我们有感觉到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觉得神好像要来复兴你们这块地方。结果他们信写去，结果信还没有接到，那边已经发生了，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呢，就神就使用两个很简单的姐妹在他们中心的祷告，也很就使用一个也没有什么大恩赐的，就是一个简单的普通的，不知道是不是是所谓的 youth pastor 都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没有什么大恩赐的，就是这样被使用，然后这个地方就做出神荣耀的作为。因着什么？因着他们愿意顺服神，感动他们要为这些祷告，他们就去祷告，感动他们要做什么事，他们就去做什么事，就是定义来遵行神所喜悦的事，神就把一切的荣耀荣耀的作为就加添在整个这个 community 里面。所以我们发现说，这是神的一个等于说是一个法则，不在乎我们有多少，也不在乎我们是什么，当我们愿意的时候，神只要这两个字，就是愿意。我们只要愿意啊，神就会透过我们做出许许多多伟大的工作。但是有的时候呢，当我们不愿意的时候，我们不愿意去遵行的时候，就这些工作呢就会被拦阻掉，没有办法 carry out 出来，好可惜的工作。如果我们知道后面这么荣耀的话，那我们会觉得说真的好可惜，如果我们没有把它做出来。过去这个礼拜有一个教会，他们刚买了堂啊，那他们想要也是要这个改建，然后他就知道说我们这边刚建完，就想来这边啊看一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交流，然后有什么大家可以分享一下。然后他们来了，后来呢我就告诉他们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啊建堂啊，我们碰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好，这个 city 的问题什么什么，就我就是跟他们分享哈，我们这边酸甜苦辣哈，就是这样的分享。然后呢就带他们，后来呢他们就走到了那个厨房，然后厨房然后呢我就特别摸的那个洗碗机哈，我就说这个是好东西哈，你们可以好好的参考哈，这个是好东西哈，因为它洗一锅呢只要3分钟，而且用水呢不到1 gallon，这么好的这个东西，你们可以好好的参考一下，这蛮好用的。那我就想到一件事情，我说这个洗碗机啊，它是一个它的 maker 造它的时候有 certain spec， 就是它必须要3分钟要洗一锅，而且呢到最后的时候要高温杀菌，最后一个 cycle 的时候出来呢是要干净的，而且速度要很快，要很省水，它有它的这个工作的这种所谓的规格，这个产品的规格都在那边。然后我们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它的制造商就希望它是这个样子，送到客户的手上的时候呢也是要这个样子，当他很忠实的来承担这些工作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很得荣耀的一个工具或者一个器皿。荣耀到一个地步呢，我说如果我是那个洗碗机的话呢，我也感觉到很荣耀，看见人家带到厨房的时候呢，什么也不介绍，就介绍我这个洗碗机，然后呢我真忠忠实实的来洗碗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件事情，我的 maker 如果是我们的话就是我们那一位主啦，我们的 creator， 我们的那个 manufacturer， 他就很有荣耀，因为他说这个牌子的洗碗机真好，所以他就很有荣耀。那么很有荣耀的时候呢，大家觉得这个洗碗机好，就都去他们那边买了，所以这个 manufacturer 他的生意就会很好，所以他就有很多的他的弟弟妹妹就被造出来，然后就充满在整个这个世界上都是这个牌子，然后他的 manufacturer 就非常的有荣耀。啊，我就觉得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好像这个讲台也是一样，讲台有讲台的功用， 每一个东西都有每个东西的功用，钢琴有钢琴的功用。如果一个东西失去了它的功用，钢琴如果弹下去没有声音的话，这钢琴你要怎么办？你会很伤脑筋，搬都搬不动，丢也不对，不丢也不对，但它没有声音，你要怎么办？你会看了你就非常的纠结，不知道怎么办，怎么处理它。当我们神看见我们，给我们很好的应许，给我们很好的心意的时候，要我们来 carry out 的时候呢，如果被我们的那种惧怕或者被我们那种成见挡住的时候呢，就好像一个钢琴它弹不出声音来了，就好像这个东西这个垮了，或者洗碗机它不动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很多很多的荣耀呢就没有办法从那里出来。所以我发现说，当神有很美好的心意来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看见的是将来有一天神怎么样来创造出来那种不可能的荣耀，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期盼。然后呢，我们在很多的这种挑战当中呢，我们就不会失了信心，因为知道说神在做，所以我们就定义跟着他，然后我们就知道说一定啊能够最后可以看见神的一个荣耀。然后呢，我们就看见到我们刚刚讲到说什么是顺服，好，可以说是一个，首先是承认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个主权，然后我们定义去行他所喜悦的事，最后我们就期待他行荣耀的事，行荣耀的一个作为。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当中呢，我们发现说其实这个挑战其实是蛮大的，我们怎么去顺服，怎么去真正的做出来。当我们看到腓立比书二章，我们看到第十三节，我们就这个发现另外一件事情啊，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什么？他说，因为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经文嘛，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好了，讲到什么？讲到我们立志行事都是什么？神在我们的心里面运行，运行原来的意思就是 work。在我们的心里工作，在我们的心里 work work work， 然后我们让我们能够去立志，好，这边有两件事情，让我们去立志。第二件事情呢，让我们去行事，好，也就是在那个英文的圣经里面呢，他就讲到说 to will and to act。第一件事情就是定义，我们立志；第二件事情呢，我们去做。所以是一个是心里面的，另外一个呢是一个行动上面的。所以呢，我们就讲到说，这个立志哈，我们常常讲到说，立志行善怎样，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听起来立志比较简单，做出来呢比较难哈。很多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比如说我们好像年初的时候，大家就说，哎呀，我今年好好的把圣经读一遍了，或者说我每天我真的要花时间读圣经，我要花时间祷告，但是可能一个礼拜以后就没了。这就是立志行事，由得我，只是行出来怎么样？由不得我，很不容易啊。可是呢，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承认说，即使立志也不容易，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 frustration， 我们就不敢再立志了。所以你看到立志呢，通常都是年轻人在立志，到了50岁、40岁以后呢，我们就很少再有立什么志了，因为已经觉得经历太多了，每一次就叫台语叫做杠龟，就是立了志，然后就没有实现；立了志，又没有实现，然后就很 frustrated， 到最后干脆不要立，因为我知道反正就不会实现，好像就很 frustrated， 就算了哈。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呢，神的这个他在我们里面运行，好，都是呢他在我们里面运行。所以即使是立志，我们也需要很多的时候呢，我们也不明白神在我们当中的旨意的时候，我们要寻求神的旨意呢，我们也需要神给我们很多很多的 insight， 好，让我们能够来立这个志，让我们来看见我们的问题。让我们来看见我们需要突破的地方，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立志哈。所以在立志呢也不容易，行事呢其实也不容易，都不容易。但是这里面呢有一个应许，就是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怎么样，在 work。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神的帮助啊，帮助我们，不止我们在想法里面，我们有一些遵行他旨意的，愿意这样定义，然后呢，我们也愿意这样去定义的去遵行，去实行出来。所以这两方面都需要神的力量来光照我们，来帮助我们。好，这个都很不容易。好，我相信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许许多多的时候没有办法经历到上帝的荣耀， 就是因为我们卡在这里，我们的顺服没有办法。我最近在读一本书啊，就是读了那个邱清泰博士啊，就是嘉兴的创办人，他写的一本书啊，就是把他很多的文章他集合成一本书。我那天就很快的就这样看，然后就是里面有一件事情呢，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当他生老大的时候，他的师母呢还在坐月子，那个时候，那他突然心里面有个想法，他想到什么呢？他说：“我想留胡子。”不知道会有什么这个想法。他就说他要留胡子，然后呢，他就决定了，他就定义了，我就不刮胡子，我要开始留胡子。然后他这胡子一留的时候呢，他的太太还好，他的岳母就受不了了，因为他的岳母说：“你知道吗？留胡子的都是坏蛋，都是坏人。为什么？”他说：“你看那个京剧里面，凡是胡子的都是坏蛋。”都是坏人，所以不要留胡子。这邱心泰觉得说，这是美国哎，我们有最基本的自由，个人的自由，我们不只有言论的自由，我们也有留胡子的自由吧。他当然没有讲，他心里面很不愿意，而且呢，这也不是我悖逆啊，他自己长出来的，我也没有去故意，我干嘛，我也没有怎么样，我只是不怎么样而已啊，不去管他，他是自然的呀。所以他非常的，而且他说这个。为什么留胡子就是坏蛋？你没看见很多很多有名的传道人都留胡子吗？那到底他就是很不愿意顺服，是这口气实在很难咽。但是他跟他岳母的关系是很好的，他甚至还带他岳母信主，他们关系是非常好的。可是就在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不知道，可是坐月子啊，大家就是情绪也不好 ，whatever 不晓得，就在这件事上就卡住了，他就是不愿意。然后他的太太就开始就很难过，然后天天就看见他们。这个关系坏了嘛，他就夹在中间就很难过，然后就开始以泪洗面。然后这邱心泰觉得说，这怎么哪有那么严重嘛，留个胡子，我们全家好像死了人一样，我就留胡子而已。啊，那么到后面呢，结果五六个礼拜就这样过去。后来有一天他在洗脸的时候，他就照着镜子，他就看见了自己。就心里面就有一句话出来了。这个凡所行的哈，都不见得有益处哈。凡所行的呢，不一定都造就人啊。就是凡所行的呢，你就是说你都可以照你的行啊，但是呢，你不一定能够有对你来讲呢，有益处。啊，凡事都可行呢，但是不一定有益处。所以他这个话就深深的扎住他了，他就觉得是，我这样子呢，让两个女人受苦啊，虽然是留胡子是我的自由。好吧，算了。结果呢，他就把他的胡子就刮了，然后呢，跑去跟他的岳母说，跟他和好。但是那个岳母呢，看见他胡子一刮呢，心情马上就好了。他太太呢，心情马上就好了。然后那个岳母跟他拍拍说：“真好看，好看。”所以他就学到一件事情：顺服。那个声音在他里面，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他就抓住那个神给他的那件事情，他就愿意顺服下来。这就在他的生命里面呢，他就写在他的书里面，成为他生命里面的一个学习，好，顺服。那么很多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说，我们能不能够顺服哈，其实有一个很简单一个衡量的标准在哪里呢？接下来讲到哈，我们来看第十四节哈，讲到一件事，他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啊，使你们无可指责，诚实无为，啊，当然后面讲到说，在这弯曲背面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就讲到一件事情，就是不要什么发怨言，所以这是很简单的一个，从上下文来看呢，真的是一个真理的一个阐述，就讲到说，当我们顺服没有办法顺服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个现象出来，就叫做发怨言，也可以就是说。当我们一发怨言的时候呢，你就知道那是好像是一个温度计一样，就表示说打滴打滴打滴，我们里面不顺服了，好像呢我们发烧，那个一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不是这个烧在扒着我们，是发烧那个原因，是里面的那些细菌、那些感染，那个东西是我们要注意的。发烧本身不重要，但是呢，我们也看见说，好像当我们发怨言的时候呢。讲怨言是外面的一个表象，更严重的事情是我们里面的那个顺服的问题，来需要 在神们的面前来得到解决。所以我们到最近呢，我们看在灵修的时候呢，我带着孩子，我们就很深的感触啊，很深的感触，就讲到当以色列人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哎呀，那一段呢，神已经应许了，这就是赐给他们牛奶与蜜与蜜之地啊，老早就讲好了，几十年前都已经讲清楚了。这下子呢，他们来到了这个加底斯巴尼亚，叫他们的南地啊，他们要准备进去的时候，其实他们就可以直接进去，但是因为他们信心不够，他们想说要去派探子进去。后来呢，摩西也答应了。也就他们就派了12个探子去，回来了以后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故事啊。那两个探子呢，一个是加勒，一个是约书亚，他们就说：“哇，这个地太好了，我们立刻上去得那地啊！我们足能得胜，我们一定能得胜，足能得胜。”然后后面呢，10个的回来呢，他们就报恶信，他们说什么？那个地方的人太高大，我们打不过，没办法啊，绝对是失败。肯定是失败啊，绝对没有办法。好，我们看我们自己呢，就像蚱蜢，据我们看自己像蚱蜢，据他们看我们也是这样，我们都是蚱蜢，我们真真实实的是蚱蜢。所以大家在那边哭嚎起来，发怨言起来，向摩西，向那两个人加勒跟约书亚 跟他们发怨言，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大家要拿石头把那两个报好信的那个探子加勒跟约书亚，他们要把他用石头打死，这样大的一个惨剧啊，就觉得说我们真的，然后大家说我们不如另一个领袖带我们回埃及吧，我们在这个地方死在这个旷野，哎呀，真是的，这个反正就是一大堆的抱怨，因为缺乏那一个信心。到后面呢，什么事情出来了？突然神的荣光显现，保护了加勒跟约书亚，他们没有事。就保护了他们。后来当然十个这个报恶信的当然没什么好下场。那我们就发现说，最后呢，神就跟他们讲说，那我们就在旷野绕吧。所以呢，后来他们就发现，以色列全会众就发现这件事情，哎呀，我们得罪神了。神说我们要上去呢，我们应该上去，虽然他们很高大，虽然我们是蚱蜢，但是蚱蜢也很会跳啊，也可以打赢啊，我们应该也可以去啊。但是呢，他们就觉得说，我们现在应该要去，我们得罪神了，我们要去，我们要去，我们一定要去。好，摩西呢跟他们讲呢，说你们不能去，你们不能去，现在不能去，因为事情已经完了，你们已经错过那个 timing 了，不能去，神不会跟你们同去。那他们不相信，他们偏要去，结果去的时候呢，就被迦南人打个落花流水回来，因为没有神在里面，所以他们就发现叫他们上去，他们说我们不要去，然后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去。他们说我们偏要上去，然后那回来呢就怎样，都是很惨的结果。所以他们就在旷野绕行40年，因为他们上去窥探那个地方40天，神说一天要用一年来顶，所以顶了40年。所以我们就发现说，很多的时候他们就在那个旷野里面一直不断的学习怎么样顺服，实际上呢真不容易。我们不要好像今天看了，因为我们看40年如一日啊，40年其实一分钟就看完了，对不对？哎呀，吃马呢，这有什么嘛？吃就吃嘛。可是弟兄姐妹，你知道一个东西让你吃40年，你是煎炒煮炸、清蒸啊、红烧凉拌，你一个礼拜你一定是受不了的。好，但是他们要吃40年，所以我们不要笑以色列人啊。我们自己如果被摆在那样子的光景里面呢、啊，都不容易。然后在一个旷野里面没有找不到水喝，你说难不难过？你需不需要？当然需要啊，我当然需要，我吃东西。然后他们就想到说，哎呀，我们在埃及，你看我们有西瓜，有黄瓜，有韭菜，有葱，有蒜，有鱼，有肉，我们有这么多，我们在肉锅旁边，我们为什么不回去呢？我们为什么在埃及，在这个旷野里面受苦呢？所以他们就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抱怨呢，这其实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这个地方只有马拿，水也没有什么水，所以他们的抱怨是很有道理的。但是呢，神在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说，不是他们的缺乏，他们的缺乏是一件事实，神知道他们的缺乏，但是他们在讲这些缺乏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完全错误，他们是带着一个不信，带着一个 challenge， 带着一个悖逆的心在跟上帝讲话。神呢，到最后当然也供应他们，但是呢，这一批人就进不了迦南，因为他们神会供应他们，但是他们用的态度是很 不那个的态度。但我们今天呢，我想说，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有了小孩以后，我就发现我们就可以更深的来体会到什么叫做发怨言。我们英文呢，如果要 translate 的话呢，更好的字叫做 whining， whining 对不对？就是你知道 whining 那个意思呢，叫做我去查字典了，叫做悲鸣，悲鸣啊，就是那种我不会讲这种悲鸣，就是你叫他写功课。啊，你家把饭吃了，就是讲啊，不要，就是那样子，你知道，叫做悲鸣啊 ，whine 啊，那个就是什么叫发怨言，就是长大以后就叫做发怨，那是大人的 version， 小孩子 version 叫做 whine 啊，那个东西啊，真的你很，我不知道你大家都有孩子对不对？你难不难过？你气不气？我记得有几次哈，我在开车的时候，我们在开车去玩，开车啊。小朋友呢，那他们很小的时候就会 whine 啊，一 whine 的时候呢，我们那个火气就这样上来了，然后就很想做一件事情。我想你一定想过，做什么事？把车停在旁边，然后叫他怎样下去？不管是这个 Alaska 不是 Alaska 那个那个叫做 Las Vegas 的旷野，或者是哪里的这个，就把他丢下去，你就不想再见到他。哎呀，气到这个。我们真的是这次面临人家的 whine 的时候呢，你是他的一个所谓的一个 mentor 或者是他的 cover 的时候，你很受不了。我们是真的是很受不了。有一次呢，我们在台湾的时候，我记得我楼上住一家人啊，就母女两个，妈妈是一个老师哈，就好像是教英文还是教什么老师，那么一个独生的女儿，然后两个人就这样住在上面。然后这个女儿呢，就从小就娇生惯养，然后就，哎呀，那个讲话呢，这个是没，就是非常的没有礼数，不止没有礼数，而且就是口气是非常的悖逆，甚至都是用，甚至会骂她的妈妈，就是这样子，就是很没有礼貌。然后呢，常常在那边叫，我们楼上嘛，你知道那个都听得到，所以我们在下面也常常就不以为，就是，就觉得哎呀，就是这样，这一家人怎么是，就是哎呀，这个女儿真是，哎呀，大家提起来都是摇头。结果就有那么一天。这个女儿呢，骂她的妈妈，就是骂得很难听，这很大声，然后那妈妈都没有声音了，好像耶稣基督一样啊，她没有声音啊。然后呢，我就看见我的父亲，我的爸爸，很生气的就冲上去，去敲门，爬起来把他骂了一顿，臭骂他一顿。我说：“哎呦，我很少看到我的爸，我爸也是很斯文的人了、啊，我很少看他。”我说：“哦，真的受不了，受不了哈、啊，看见一个。”悖逆的受不了，所以当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就发现，神要我们顺服是为什么？是因为要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出他的荣耀，是好意还是歹意？当是好意，这是很美的一个事情。所以要，但是让我们顺服不是一件舒服的事情。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神的这种祝福就在那个地方。可是呢，当我们看不见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在那边很多的抱怨，很多的 whine， 很多这些事情的时候，旁边你知道，当一个天父的心。是很难过的，因为他定义要赐福给我们，但是我们拿不到。我们很想，神很想给我们，但是我们拿不到。为什么？就出在这个顺服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顺服的人，神透过在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做了多少的事情都是因为顺服。亚伯拉罕顺服，神就带他到迦南地，赐给他成为他的后裔，得为业的地方。当摩西顺服一举杖的时候，摩西那个红海的海水就分开。约书亚一顺服的时候，他们去绕那个城，大家去绕的时候，都叫他们不要讲话，你知道吗？就他绕那个耶利哥城的时候，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讲话，因为他太懂了，这些人在旷野40年就会发怨言，所以他们在绕城的时候，神跟他们讲说你们一句话都不要讲，一句话都不可以出声。他们那边绕绕，他们神如果不讲这个人，说他们可以讲话的话，你可以听到，一定有人说，你看神又把我们耍得团团转。我们在那边转，你看，在旷野已经转了40年了，等一下还要再转，在干什么？这个神在干什么？我们还要再转吗？明天不要来了。所以一讲话就不得了，所以神很清楚，你们不要讲话。所以呢，让他们连发怨言的机会都没有。好，所以神就知道，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你看，整个耶利哥城第七天就在众人的呼喊下，就整个倒塌下来。所以神有很美的意思。可是当我们愿意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看得到；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所以神要让我们知道说什么叫做一个真实的顺服， 就是我们首先就承认神在我们生命当中他有他带领的一个主权，然后我们定义去行他所喜悦的事，最后呢我们就可以期待他要成就一切的荣耀。我们愿把这一件事情我们都向神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顺服，以至于看见他的荣耀。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当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许许多多宝贵的话语，你让我们看见主啊，你是赐恩的神，你愿意将最好的祝福赏给你的儿女们。但主啊，很多的时候我们说，主，我们好像拿不到，我们好像卡住了，主，我们好像陷在一个光景里面，我们觉得我们动弹不得。主啊，这个时候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能有像耶稣一样存心顺服，知道你必将我们高升，因为在后面满了是你的荣耀。求主来帮助我们，谢谢你听我们这样子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来唱这首诗歌。